见评论。
俄联邦总统普京将于十月份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王毅外长出访俄罗斯的主要成果之一。
本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中国进行20年来的首次访问。
东盟首次联合军事演习9月19日正式拉开序幕。
巴拉圭财长宣布，该国对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是开放的。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外长王毅周三在圣彼得堡康斯坦丁宫举行会晤，讨论了世界秩序的未来以及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下俄中两国的合作。王毅于9月18日至21日访问俄罗斯。
在面向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国家元首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在形成多极世界问题上立场一致。王毅外长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加强互信和经贸合作，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共同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普京和王毅的对话与俄中两国领导人三月份会晤的精神完全一致。这位俄罗斯专家回忆道，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告别普京时表示，中俄将共同努力引导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
他说，世界已经进入大规模变革的时代，俄罗斯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都希望确保这些变化不会变得混乱，并具有破坏性和非建设性。因此，两国正在加强协调，维护全球稳定，使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尽可能让所有国家，首先是让世界多数国家感到最大程度的舒适。中国清楚，现行世界秩序需要改革，但改革不是破坏。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有了志同道合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将来，其他同意对未来采取类似做法的国家也会加入其中。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王毅访俄的主要成果之一是确认普京总统十月访华。他说，
就是这一次拉夫罗夫的和王毅外长的会晤，甚至王毅外长直接见到了普京总统，就实际上就是在给普京总统即将到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就是十月份这种啊，打了前站。也就是说，正在营造两国关系、两国元首会晤的这个份，也正在筹备两国元首即将签署的各项协议的细节，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件整个这件事儿来说呢，这个呢，俄罗斯总统呢访华呢，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法庭宣布给这个俄罗斯总统的逮捕令。而且在这个美西方做这个事以后，俄罗斯第一个访问的外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现出中国政府不屈服西方国的压力，继续把普京总统当做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这点没有动摇，没有变。所以这个可以相信的，就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呢，通过普京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会达，和通过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之间的会晤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本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对中国进行20年来的首次访问。中阿两国领导人此次在北京会晤，表明了中国对叙利亚的坚定政治支持，这也是中国认可阿盟立场的信号。众所周知，阿盟今年解冻了与叙利亚的关系，并在中断10多年后恢复了叙利亚的正式成员身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健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叙利亚与该地区国家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的压力，因为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想孤立大马士革。他说，
叙利亚就被什么国际社会孤立啊，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西方人一直在说这样的，他要造成一种好像是包括当年这个俄罗斯啊、中国反对西方这样做法，干涉他国内政，他们都跑跳楼了，好像是一个 被孤立的。所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前面被叙利亚大家都就按他们说法是被孤立，然后现在是因为过去整个叙利亚的事情整个发生的过程当中，除了他们本身内部有一些矛盾处理政府与民间这个，因为他在治理方面管理方面出现问题，大家对这个政府又不满，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事。但是后来西方人的介入啊，美国人的介入，甚至美国人挑唆把它做成民主专制啊，这种阿拉伯之春啊这种标签贴上去了，它导致了这个事情变了质了。本来呢这个地区的出现的这些民众的这个反政府的一些想法，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政府的治理、对政府的工作效率各方面，其他方面对自己的生活，比如有我因为我去做过调研，我去过阿拉伯国家啊，包括突尼斯啊，这我都去过。我看那些游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因为我学阿拉伯语，我就跟他们聊为什么。他说是因为失业。啊，也没有工作做。然后呢，这个最早的突尼斯的这个总本阿里推翻了以后，那他们换了新的政府。那我又去了一次，这是突尼斯，又看到还有人在那边静坐，有广场。那也问了，他说虽然这个本阿里推翻了，我说你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如果是政治这个比较说是出于这个民主与专制，那现在都选出来的。我不才不管他的，我现在还是失业，就说明他我根本目的不是什么民主啊、政治啊、什么西方那一套东西，我就是你希望你能够带给我们经济发展，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工作，又能怎么样，对吧？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叙利亚当前需要应对美国制裁的影响，而来自中国的支持有可能减轻制裁对叙利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2023年5月，阿萨德总统在会见访问叙利亚的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石，赞扬北京对大马士革的立场及其为该地区和解所做的努力。李伟健专家认为，中国可以在叙利亚战后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东盟首次联合军事演习9月19日上午正式拉开序幕。这次军演被命名为首届东盟团结演习，东盟十个成员国和东帝汶作为观察员一同参加。
据悉，这次演习是东盟国家军队近一年来组织的最大规模非战斗演习，包括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及救灾、搜索救援及军民合作等三个主要部分。东盟国家此前曾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过海军演习，但本周的演习是首次仅涉及东盟的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联合军演更改过演习场地。据路透社6月报道，该演习原本定于南海最南端水域举行。
广西民族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主任陈炳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次军演既是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时也可视为东盟在应对中美大国竞争压力时团结内部的表现。他说，
东盟地区啊，它的一体化进程它是一直是在推进的。据说东盟它的原始目标是建立一个东盟的共同体，包括这个经济共同体，包括政治安全共同体，包括社会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它东盟国家他们有一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东盟内部加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包括军事方面的协作，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它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当前东南亚地区它确实是处在一个这个大国进行地缘政治这样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地区。那么第七国家之间，能够就内部保持一个团结，保持自己坚定的立场，而不是去随着某一大国的立场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政策呀、或者说一个方向的一个转移。我们也从这次军演，印尼的从他的发言人呢，就是从他们的这个表达来看呢，就是说似乎更多的还是强调内部在这样一个或者说人道救援呢、是一些非他自己说这是非战斗演习，他的演习的地点避开了南海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敏感区域。
基于此，专家认为这次演习并不是西方媒体揣测的为了对中国表明更强硬的立场。他指出， 在中美竞争中，东盟国家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专家表示，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与东盟早已就如何管控南海局势达成共识，且东盟的多数成员国与南海争议无关。他接着说，
南海的争端不是中国跟东盟的争端，是只是跟部分东盟国家争端，这一次是以东盟的名义进行的一个联合军演，哎，所以说我们不能把部分东盟国家的立场解读为是整个东盟的立场。
巴拉圭对中国大陆投资是开放的，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没有给巴拉圭带来经济红利，巴拉圭从台湾转向大陆的可能性日渐增大，巴拉圭与中国大陆合作的愿望与日俱增。巴财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表示，有兴趣吸引中国投资，包括帮助发展绿氢产业。他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逐步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主要投资者。
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并获得中国投资和发展援助的好处，是许多拉美国家从台湾转而与北京建交的主要原因。在三月份最近一次这样做的国家就是洪都拉斯。安徽大学拉美研究所所长范和生认为，巴拉圭显然非常清楚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
他说，当前巴拉圭与中国的贸易额和需求量都在持续上升，特别是从费尔南德斯的言论也能看出，巴拉圭渴望更多的中国投资，毕竟这对本国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中国几乎是所有南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巴拉圭也逐渐意识到对华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尤其是疫情结束后，中拉经贸合作加速前进。2022年贸易额更是逼近500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原本我们认为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突破，这也恰恰说明中拉间的相互需求强烈，中国需要拉美，拉美也需要中国，双方间是合作共赢。
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外交伙伴，它也是南方共同市场中唯一与中国大陆没有建交的国家。而对该组织的其余成员国，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来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巴拉圭如果能排除与中国发展合作的政治障碍，就可以加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并使该组织成员从中获得更多的发展利益。
听众朋友，以上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